很高兴今天早上在感恩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讲台上面有一些的彼此的勉励。我想跟大家一样，在这个感恩节的时间我们都吃了很多，不单只重了几磅，而且我好像今天比平常要高一点，有没有？大家也不要看得清楚一点。在这个感恩节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在礼拜五礼拜六我就听到有很多不同的团体他们都会庆祝感恩节。礼拜五晚上我到教会来，已经答应了参加中区的他们的庆祝，然后在中区吃完之后走到了楼下的地方，就看到这个哪一个组葡萄园，一下中文忘记了，葡萄园他们也在那里就准备在吃。然后我那边看完走了一圈之后，我就跑过去社青团系，他们在教会的那边也在庆祝。礼拜六听说是这个Bedford 团契也在教会的地方，就有130人在这里，感谢主。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特色，加拿大的感恩节是在十月的时候，在十月十一月不单只有感恩节的庆祝，而且也是很多不同的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回教徒他们就会庆祝这个 Ramadan 这个的节期，有一段时间10天12天他们就这个 fast 禁食，然后过了之后他们有3天就欢乐的来庆祝。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在十月有时候九月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在我们的一般的 calendar 我们的日历拿到的都总是会写着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做 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头一日，一年的头一日。然后犹太人呢到了他们这个新年的第十日呢，有一个可能比 Rosh Hashanah 更重要的一个日子，它叫做 Yom Kippur。 大家可能听到当阿拉伯人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1967年他们选了一个日子，就是选了这个 Yom Kippur。 为什么选那个日子呢？那个日子就是一个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向神忏悔的一个日子，他们求神来赦免。犹太人他们的风俗，他们一年的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呢？是从认罪做开始，然后一年怎么样结束呢？他们的结束就好像我们过感恩节一样，是以感恩为做结束。今天我们读的那篇诗篇第65篇就是一篇感恩的诗篇。我们要了解犹太人怎么样庆祝他们的感恩的话，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的背景。我刚才提到说犹太人的新年是从九月底开始啊，有些时候是9月25号，有些时候是10月2号等等在变。为什么会变呢？因为犹太人的日历就跟中国人一样是一个阴历，看着月亮主要不是看着太阳。可是他们最早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他们的正月其实不是在九月的时候，他们的正月呢乃是在现在可以说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旧约，我们就会发现到在利未记23章，在申命记第16章就特别提到说你们有3个的节期，你们要特别的特别的来到圣殿里面来纪念上帝。第一个节期他们叫做逾越节 Passover。 逾越节在 立位记里面所记载的，就说你从那天开始，你们要定这个亚比月作为你们的正月，就是他们的新年的开始。为什么那个是他们新年的开始呢？因为整个犹太人的民族，他们就是从离开埃及进到这个迦南地作为一个开始。 Passover 逾越节就是讲到上帝透过他的使者要拯救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他们走，上帝就降了十个的灾害。最后一个灾害，天使就要把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杀了。同时候上帝就吩咐犹太人说，你们一定要在逾越节之前那个晚上吃一只羊羔，这个羊羔就预表了以后耶稣来为我们所流的血。你们要吃这个羊羔，而且呢把羊羔所流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楣上面。当天使看到有这个血的时候，他们就会越过，就不杀你们这一家的长子。那因着这个缘故，因为看到羊羔的血的缘故，犹太人他们就天使就会越过犹太人他们的家门，那他们就平安的就过了那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出埃及。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主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洁净了我们，好像我们就把他的血涂在我们的门楣上面。我们要纪念一年的开始，我们也常常要想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是他们在三月底四月份所庆祝的第一个叫做逾越节，那个是他们一年的开始。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节期是过了差不多五十天，在圣经里面叫做七七节啊，过了七个礼拜，七个七天啊，然后到了第五十天，第五十天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的来庆祝。圣经里面也提到说是叫做五旬节，也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有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而且我们有圣灵的恩膏也临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犹太人第三个重要的节期，他们叫做祝棚节啊 Tabernacle。 为什么叫做祝棚节呢？祝棚节就是当他们有这个农产业很大的丰收之后，他能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呢就准备过冬啊，这个是他们所庆祝的。如果我们读到新约的话，我们常常特别在约翰福音就提到说，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就上这个圣殿来庆祝。圣经里面立位记、生命记多次的提醒，这三个的节日我们一定要纪念，我们一定要到上帝的圣殿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特别是从这个犹太人他们农作业那个角度，一年的开始不是在逾越节，他们一年的开始乃是从祝棚节而开始。祝棚节就是现在的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就是现在的 Rosh Hashanah。 那为什么他们会想到农作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犹太人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跟美国、跟香港、台湾、大陆不一样。香港我记得我们长大的时候，这个下雨的季节是从四月份到十月份，做学生最高兴的就是有台风一来一吹，我们就不用上学，最高兴最高兴。到了十月份过了之后，天气就开始很冷，然后呢农作业也就在那个时候收成就收起来，然后就准备过冬，就过新年。犹太人他们的雨季乃是从一年的十月份一到第二年的 五月份，刚刚好跟香港是东南亚的地方，刚刚好是反过来，所以他们要种植的话，开始的时候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开始。换句话，他们就把所有的已经农作业的收产已经收好之后，准备要新的一年，他们就在朱逢节的时候就开始栽种。到了第二年的四月初三月底，就是他们的逾越节，他们就可以收成第一批的农作物。这一批呢就是大麦啊、巴黎，然后再过了差不多50天，他们就在收割的就是小麦啊 wheat， 这两个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食物。换句话，他们庆祝收成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不是在十月，不是在九月，不是在十一月，他们感恩的时候是在每一年的三月底，是在四月初的时候。今天我们念的那首诗篇第65篇，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到圣殿里面一起来感谢主，一起来庆祝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再翻到诗篇第65篇，诗篇第65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庆祝这个他们的感恩节。他们就说：“神啊，施恩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他们是什么时候许愿？许愿都是一样，我们是新年的开始的时候就许愿。以色列人每一年要准备过新的一年的时候，就先到圣殿里面，在朱逢节就向上帝来求告。求告什么？第一，求上帝赦免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犹太人过了这个新年第十日，他们就有他们的 Yom Kippur， 就是我们叫做赎罪日，就是求上帝来饶恕我们。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些的资料，特别查了一些字典，关于这个 Yom Kippur 跟这个 Rosh Hashanah 这些的日子，里面有一些的材料，他就提到这个，他就说 Yom Kippur 是在每一个月是在他们犹太人的九月跟十月，他们的第十天，他们那个月叫做Tishri 的第十天的时间。然后他们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他们要一起的到殿里面，一起的 observe， 一起的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赦罪，求神饶恕。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节期当中最圣洁的一天。然后他说 Yom Kippur is a day of confession, repentance and prayer for forgiveness of sins committed during the year against God's laws and covenants. 就是在那一天，犹太人来到殿里面求神饶恕，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一个认罪的祷告，过去一年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就求上帝饶恕他们。但是更重要的，后面有一句话，他就说 It is also the day on which an individual's fate for the ensuing year is thought to be sealed. 换一句话，要来的这一年，新的一年，到底你的命运如何，就在乎赎罪日那一天，你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求饶恕、求赦免？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同样的 开始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饶恕求赦免。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这样想是不是有一点至于迷信的地方，就是那一天如果他们不求饶恕的时候，以后的那一年，以后的那十二个月，上帝的祝福不会临到他们。但是圣经却是有清楚的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当所罗门王盖圣殿盖完之后，上帝特别对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有一次耶稣上了圣殿，看到两个人，一个是非常虔诚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来到圣殿里面，他是说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我不像我旁边那个人，他常常犯罪。另外一个人他带到了圣殿那个地方，就不断的捶胸，上帝啊上帝啊赦免我赦免我这个罪人。你是说这两个人的祷告上帝在听谁？哪一个人是真心突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说不是那个自义的人，乃是那个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的人。旧约里面的一些伟人，他们最看到自己有罪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以赛亚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犹太王乌利亚王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在圣殿里面他看到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他是说圣哉圣哉圣哉。可是同时候当他看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他也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新约里面的彼得，他常常以自己的本事自豪，有一次打鱼整夜打不到什么，耶稣到了他的船上，耶稣说你在这里就下网。彼得心里面很可能这样想，你懂什么？你是一个木匠，我是打鱼的，打鱼是我的专业，做木工是你的专业，不过既然你吩咐我，我就下网吧。可能他是因为尊重耶稣做一个夫子，也可能他要透过那个时候要表示一下他比耶稣更知道打鱼这方面的专业。一打鱼一下去一拿上来，鱼多的那么地步，整个网都快要破裂，马上叫他的同伴约翰雅各帮忙把鱼拿上来。也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就跪下来，他知道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说上帝，他说耶稣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彼得新的一个开始，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圣洁。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感恩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回想到一年的开始，他们在神面前认罪，在神面前许愿，这个时候神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神给他们有很好的丰收，他们就说神啊，慈爱的人都要等候，等着这一天来赞美你，听祷告的主啊，第二节，凡有血气的都应该来
救你。罪孽胜了我，基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最后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他们知道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在背后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是上帝拣选了他们，而且上帝是无条件的来拣选了他们。所以我们有第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想到我们需要感恩的，就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上帝拣选了我们。在这个美国有一个机构，他们叫做 Basic Youth Institute， 那后来呢，他们就办了很多一些的 seminars， 也有很多的杂志啊，然后他们后来有一些呢就翻译成为中文，其中有一本呢小册子，大家不一定看得到，这个一大的标题就讲到感恩。感恩它里面就讲到一个感恩的观念，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所以我就从那里直接的念出来一点。他第一句话就说，感恩与环境无关。也是说我们总是想到，哎，当上帝祝福我的时候我就来感恩。他说感恩与环境无关，相反的，感恩是一种的选择。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也同样的要选择来感恩。一个感恩的人会超越他现有的情况，而专注在他能从这个情况学习到什么宝贵的功课。旧约里面的约瑟就是这样，被卖，被哥哥卖的时候，卖到一个以实玛利人的家里面，他没有埋怨。但他后来在被主人欺负他，主人的太太要跟他行淫，他不愿意，结果呢就被送到监牢里面，他也没有埋怨。到了最后，他的哥哥从迦南地到埃及地要找粮食的时候，哥哥害怕弟弟埋怨他们，可是约瑟说，没有，你们的出发点是不好，但是上帝的用意却是好的。有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是人的出发点要害我们，好像约瑟一样，可是上帝要透过这一切都要扭转过来，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最后他下面讲感恩部分的表现，就是明白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别人曾在他身上投资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要找个机会向别人表示感恩，向上帝表示感恩。我们来到美国，大部分的人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提着两个皮包这样来到美国，现在我们有一个漂亮的房子，两辆车子，好的家庭，像我一样有两个小孩，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都是外面的人加给我们的，最终当然是上帝透过这一切加给我们的。我们需要感恩，感恩与环境无关，感恩是一种的选择。另外一个人叫做 David Super，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God is Inescapable，
他在那本书里面就讲到一个在坐牢的人跟一个在修道院里面一个 monastery 里面一个修道的人，他说他们之间只区别不大。坐牢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在修道院里面住的人往往也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坐牢的人你需要在牢里面做很多工作，修道院里面的人同样的也需要在修道院里面扫地洗碗等等。他说这两者有什么的区别，他说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常常在埋怨，一个是常在感恩。当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如果他反过来学习了一个感恩的功课，那个监狱就成为他的一个修道院。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修道院里面在圣殿里面他常常是埋怨的，这个地方就成为他的一个监狱。区别不是在什么地方，区别乃是在我们有没有选择来感谢我们的上帝。第二部分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因我们要感谢的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这里所讲到的特别是讲到上帝的大能，在第六节那个地方上帝以大能束腰，他以力量来安定诸山。上帝是谁？上帝不单只是拣选我们，不单只是一个拯救我们的一位主，上帝也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他里面就是能力。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其实比中国人更甚，那么多年来经验到许多许多的痛苦，以色列人可以说很少在暗地里面过日子，可能最长的话可能大概就是在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加起来也差不多几十年而已。就是在大卫所罗门的时间他们还是在国家里面有战乱，非利士人会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过了差不多200年北面的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所消灭，再过了100多年南面的犹大国也被这个巴比伦所消灭。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国家，也可能就是因为多灾多难的缘故他们更晓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忏悔，他们更晓得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在困难当中他们知道是上帝的保护，叫周围的人他们可以他们的喧哗都可以平静下来，因着上帝的保护因着上帝的神迹他们可以欢呼的来感谢赞美耶和华上帝。我们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困难我发现常常就是想要自己来 来控制操纵自己的生命，有些时候甚至要操纵别人的生命。有些时候一些的夫妻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就有些的辅导，听他们在讲，往往他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第一，金钱，钱是看得那么的重要，谁在管钱？钱怎么用？本来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不同的看法，两夫妇两个人从不同的背景，有一些人本来就比较省一点，有些人比较手就比较松一点，都是这种两个不同的世界走在一起的时候，冲突从那里就出来。第二个常常起冲突的，小孩子的教育应该怎么样来管教？有一些家里面本来就管得非常严的，就希望严厉的来管教小孩子；有一些家里面就比较放松的，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就觉得应该让小孩子有自由的发挥。在管教小孩子的事上也常常起冲突。第三个常常起冲突的是我们的长辈，父亲的丈夫的爸爸妈妈，或者说妻子的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如果两方面的爸爸妈妈都跑到美国来跟你们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是吵得不得了。因为上一代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女婿会这样的做这样的想，不自然的就会告诉女儿说，嘿，你不要听他。甚至有时候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那种离婚的观念是那么的普遍，动不动就说你们就离婚吧。丈夫的父母有些时候同样一样，一个厨房里面不能够容纳两个女人。我们都希望操纵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希望掌管我们自己的将来。在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些宣教士，其中一个叫 Maureen Lee， 他是在 Wycliffe 那个的机构里面做翻译圣经的工作。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已经做圣经的翻译有几十年的时候，他们最近他们的那个的 President， 他们的主席，他们退下来了，然后有一个新的人上来。那我最近收到他们这个机构的一些的通讯，就是这个新的负责人他写了一篇第一篇的话。他说，我在以前别的地方工作已经工作了20年，在德州住得好好的，没想到上帝这个时候把我从德州这个地方带到在 Florida 那边有新的工作，跑到 Florida 来，什么事情好像就要重新的开始，要熟悉这个的城市，要熟悉这个的机构，要熟悉新的同事等等等等。他是说好像我的世界整个都翻过来。然后他里面他就讲一句的话，他就说 Suddenly shifts seem to be the only predictable part of life， 改变好像成为生命唯一可以想象可以预料的一部分。但是后来他说， But God is in control， 但是上帝在掌管。 He probably never wanted us to be in control anyway， 上帝本来就不要我们来操纵我们的生命。 So he brings these events into our lives to keep us connected with him。 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起了很多的困难，起了很多的改变，要叫我们好好的来亲近他，跟他连在一起。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会不会这些的困难，就是要让我们经验到，我们要放手，我们不可以 in control。因为当我们在操纵自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可是当我们放手，让上帝来掌管的时候，上帝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在新一年在开始的时候，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提过，我们要向上帝，我们有一个忏悔的心，我们也是要求上帝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同时后，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掌管， God is in control。 特别我们教会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决定到底上帝是不是会引导中牧师、中师母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服侍。在过去，在跟弟兄姐妹谈话当中，知道有些人很向往中牧师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带着一种惶恐、无安的心。我们都有不同的理由，有不同的因素，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说上帝你来掌管，我们整个教会都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假如最后我们的投票没有通过，我们可不可以说感谢主？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不会说这一次实在丢脸，我们所推荐的结果我们会众没有采纳。我们不用这样想，也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在体会上帝的带领。我们也说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在体会上帝的带领。最后那个决定，可能我们当中有一部分的人我们不能够认同，我们不能够赞成的，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愿意放下来，上帝 You are in control， 你在掌管。十几年前，在我以前的教会，我有一次在这里分享神怎么样把这个很好的一个教会10万块就送给那边的一个那边的教会。过了几年，我们人就越来越多，那个本来的礼堂只可以坐150人、60人的，我们已经做到170人、180人。有些人要来到的时候要站在后面没地方坐，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扩堂。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些的建筑师啊、画质师替我们来啊、给一些的骨架等等。第二骨架下来是100万的一个新的礼堂，大部分的人都很兴奋。我们在执事会里面我们谈了很久，也是大部分的人都很赞成，可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希望上帝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才开始盖一个新的礼堂。我们当中起了很多可以说是比较和谐的争吵，很多不同的意见。到了最后我们要做决定，那次开执事会开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我们要表决，大部分的人赞成，少数的人不赞成。可是按照我们的定案，我们需要有3/4的票才可以通过，最后就差一票没有通过。投票之后，有一些人心里面非常的气愤，总是觉得另外一边没有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没有看见上帝的工作在等候我们在开展。可是另外的人总是觉得上帝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投票完了之后，有些人就准备要站起来，就要离开。就在那一刻，一个弟兄就说：“好不好，我们先不要走，好不好，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这个弟兄他本人是赞成盖圣殿的，可是没有被通过，没有被采纳。可是他的心胸很广，他也为这个的决定来感谢上帝。过了一年，上帝供应一切所有的，盖了一个新的礼堂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负债，神就赐福给那个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彼此的等待，彼此的委身，我们一起做的决定，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求神来引导。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请大家不要误会，说一定需要所有的钱到了才可以盖一个礼拜堂，不可以这个贷款等等等等。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不同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领袖，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不同的觉得神有不同的带领。我们要凭信心的去做，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愿意彼此委身、彼此接纳的心。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神是大能的一位，我们要为神的宝物，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也相信前面的路神在掌管。最后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节，降甘霖，使地柔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呼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最后这个就是为上帝的供应来祷告。上帝常常供应我们，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快结束。我就借用一个美国国会的一个牧师，常常在国会里面讲了一句话，他是说 Without God we can't， 没有上帝我们不能。 Without us God won't， 没有我们上帝不会。Without God, we can't. 没有上帝，我们不能。Without us, God can't. God won't. 没有我们，上帝不会。上帝不是不能做，但是上帝常常要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作为。要传福音的话，上帝可以差遣千万的天使叫人信主，上帝不选择这样做，上帝要选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做。上帝有能力叫以色列人从埃及那个地方就跑进去迦南美地，上帝没有做。上帝一直在等，等到摩西这个人出来，愿意把自己谦卑的交托给上帝，神的拯救就临到以色列人。当撒母耳的时候，圣经怎么样说？圣经说上帝的默示那个时候不常有，因为还在等候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一个人谦卑的在神面前。他说：“神啊，请说，童子在听。”从旧约到新约有四百年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声音再出现，因为在那段时间四百年都没有一个先知愿意被神所使用。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一个新的先知，再在以色列的名当中出现， 你就能再次听到上帝的声音。Without God, we can't. Without us, God won't.
上帝要成就他的作为，
要透过你，常常要透过我。上帝的供应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彼此有一些欠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神要透过你，透过我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姐妹，她们经过一些的困难，她们就想到一些在贫穷的地方居住的，他们就想到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很冷的季节可以送寒衣、送手蛙啊、手套啊、长蛙可以送给他们。最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他们就发起这样的运动。可能今天可能下个礼拜大家会听到更多一点，这个是这个运动希望把上帝的祝福透过我们可以领到其他有需要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要为上帝的赦罪、上帝的拣选我们要感谢，为上帝的保护我们要感谢，我们也需要为上帝的供应我们要常常感谢神。愿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